第103集。
段誉露了一手凌波微步，反身回坐大殿之上，登时彩声有如春雷。赫连铁树带两人入座，端起茶盏说道：“
请用茶。两位英雄光临，不知有何指教？”
阿朱说：“
毕邦有些兄弟，不知怎的得罪了将军。听说将军派出高手，以上乘武功将他们擒来此间。在下斗胆，要请将军释放。”
他把派出高手，以上乘武功将他们擒来此间的话说得特别着重，借此讽刺西夏人以下毒的卑鄙手段擒人。赫连铁树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
话是不差，适才慕容公子大显身手，果然名下无虚。乔帮主与慕容公子齐名，总也得露一手功夫给大伙瞧瞧，好让我们西夏人心悦诚服，这才好放回贵邦的诸位英雄好汉。”
阿朱心下大急，心想：要我冒充乔帮主的身手，这不是立刻便要露出马脚吗？正要誓词推诿，忽觉手脚酸软，便是想要移动一根手指也已不能了，正与昨晚中了毒气之时一般无异，不禁大惊：糟了！没想到便在这片刻之间，这些西夏恶人又故伎重施，那便如何是好？段誉百邪不侵，魂无知觉，只见阿朱软瘫在椅上，知道他又已经中了毒气，忙从怀中取出那个臭瓶，拔开瓶塞送到阿朱鼻端。阿朱深深闻了几下，已中毒未深，四肢麻痹便去。他伸手拿住了瓶子，仍是不停地嗅着，心下好生奇怪，怎的敌人竟不出手干涉呢？在瞧那些西夏人的时候，只见他们一个个的软瘫在椅子上，毫不动弹，只是眼珠子咕噜噜的乱转。段誉说道：“奇哉怪也，这干人做法自毙，怎的自己放毒，自己中毒呢？”阿朱走过去推了推赫连铁树，大将军身子一歪，斜在椅中，当真是中了毒了。他话还是会说的，喝道：“
喂，是谁擅用悲诉清风？快取解药来，快取解药来！”
喊了几声，可是他手下众人个个软倒，都道：“
禀报将军，属下动弹不得。”
努尔海说：“
定有内奸，否则怎知道这悲诉清风的繁复使法？”
赫连铁树怒道：“
不错，那是谁？你快快给我查明了，将他碎尸万段。”
努尔海说：“
是，为今之计，须得先取到解药才是。”
赫连铁树说：“
这话不错，你这就去取解药来。”
努尔海眉头皱起，斜眼儿瞧着阿朱手中瓷瓶，说道：“
乔帮主，烦你将这瓶子中的解药给我们闻上一闻，我家将军定有重谢。”
阿朱笑道：“
我要去解救本帮的兄弟要紧，谁来贪图你家将军的重谢？”
努尔海又说：“
慕容公子，我身边也有个小瓶，烦你取出来，拔了瓶塞给我闻闻。”
段誉伸手到他怀里掏出来一个小瓶，果然便是解药，笑道：“哈哈，解药嘛，取出来了，却不给你闻。”和阿朱并肩走向后殿，推开东厢房门，只见里面挤满了人，都是丐帮被擒的人众。阿朱一进去，吴长老便大声叫了起来：“
乔帮主，是你呀，谢天谢地。”
阿朱将解药给他闻了，说道：“
这是解药，你逐一给众兄弟解去身上之毒。”
吴长老大喜，待得手足能够活动，便用瓷瓶替宋长老解毒，段誉则用努尔海的解药替徐长老解毒。阿朱道：“
丐帮人多，如此逐一解毒何时方了？吴长老，你到西夏人身边搜一搜，且看是否尚有解药。”
吴长老道：“是。”快步走向大殿，只听得大殿上怒骂声、嘈杂声、噼啪声大作，显然是吴长老一面搜解药，一面打人出气。过不多时，他捧了六个小瓷瓶回来，笑道：“
呵呵，我专捡那服饰华丽的俘虏去搜，果然穿着考究的身边便有解药。哈哈哈哈，那家伙可就惨了。”
段誉笑问：“怎么？”吴长老笑道：“
呵呵呵，我每个人都给了两个嘴巴，身边有解药的便下手特别重一些。”
他忽然想起没见过段誉，问道：“
这位兄台高姓大名，多蒙相救。”
段誉说：“在下复姓慕容，相救来迟，令各位委屈片刻，得罪得罪。”丐帮众人听说眼前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姑苏慕容，都是不生害意。宋长老说：“
咱们瞎了眼睛，冤枉慕容公子害死马副帮主。今日若不是他和乔帮主出手相救，大伙儿落在这批西夏恶狗手中，还会有什么好下场啊？”
吴长老也道：“
乔帮主，大人不计小人之过，你还是回来做咱们的帮主吧。”
全冠清冷冷的道：“乔爷和慕容公子果然是知交好友啊。他称乔峰为乔爷，而不称乔帮主，自是不再认乔峰为帮主，而说乔峰和那慕容公子果然是知交好友，这句话可甚是厉害呀！”丐帮众人疑心乔峰假手慕容复借刀杀人而除去马大元，乔峰一直否认与慕容复相识，今日两人携来天宁寺，有说有笑，神情颇为亲热，显然并非初识。阿朱心想，这帮人个个都是乔峰的旧交，时候稍久定会给他们看出破绽来，便道：“
帮中大事，慢慢商议不迟，我去瞧瞧那些西夏恶狗。”
说着便向大殿走去，段誉随后跟出。两个人来到殿中，只听得赫连铁树正在破口大骂：“
快给我查明了，这个王八羔子的西夏人叫什么名字？回去抄他的家，将他家中男女老幼杀个鸡犬不留。他奶奶的，他是西夏人，怎么反而相助外人，偷了我的背苏清风来胡乱释放？”
段誉一怔，心道：“他在骂哪一个西夏人呢？”只听得赫连铁树骂一句，努尔海便答应一句。赫连铁树又说：“
他在墙上写这些字，那不是明着讥刺咱们吗？”
段誉和阿朱抬头一看， 只见那粉墙上龙飞凤舞般写着四行字，每行四字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迷人独风原必归君。墨沈淋漓，兀自未干，显然这写字之人离去不久。段誉啊的一声道：这啊哦，这是慕容公子写的吗？阿朱低声道：不要忘了，你自己就是慕容公子。我家公子能写各家字体，我辨不出这几个字是不是他写的。段誉向努尔海问道：这是谁写的呀？努尔海不答，只是暗自担心，不知道丐帮众人将如何对付他们。他们擒到丐帮群豪之后，拷打侮辱，无所不至。他们只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那就难当得很了。阿朱见丐帮中群豪纷纷来到大殿，低声说：大事已了，我们去吧。大声道：
我另有要事，须得和慕容公子同去办理，日后再见。
说着快步出殿。吴长老等大叫：帮主慢走，帮主慢走。阿朱哪敢多听啊，反而和段誉越走越快。丐帮中群豪对乔峰向来敬畏，谁也不敢上前阻拦。两个人行出里许，阿朱笑道：段公子啊，说来也巧，你那个丑八怪徒儿正好要试你凌波微步的功夫，还说你比他师父更行呢。段誉嗯了一声。阿朱又道：也不知道是谁暗放迷药，那西夏将军口口声声说是内奸，我看多半是西夏人自己干的。段誉陡然间想起一个人来，说道：莫非是李延宗？便是咱们在碾房中相遇的那个西夏武士。阿朱没见过李延宗，无法致答，知道咱们去同王姑娘讲，请她参详参详。正行之间，马蹄声响，大道上一骑疾驰而来。段誉远远见到正是乔峰，喜道：是乔大哥。正要出口招呼，阿朱忙一拉他的衣袖道：不要了，正祖来了。转过了身子，段誉醒悟，阿朱扮作乔大哥的模样给乔大哥瞧见了，可就不大妙。不多时，乔峰已纵马驰进，段誉不敢和他正面相对，心想乔大哥和丐帮群豪相见，真相遍及大白，不知道会不会责怪阿朱如此恶作剧。乔峰救了阿朱、阿碧二女之后，得知丐帮众兄弟为西夏人所擒，心下焦急，四处追寻。但是江南乡间处处稻田桑地，水稻陆路纵横交叉，不比北方道路单纯。乔峰寻了大半天，好容易又撞到了天宁寺的那两个小沙弥，问明方向，这才赶向天宁寺来。他见段誉神采飞扬，状貌英俊，心想这位公子和我那段誉兄弟倒是一时余亮。阿朱早早的便背转了身子，乔峰便没加留神，他心中挂怀丐帮兄弟，快马加鞭疾驰而过。来到天宁寺外，只见十多名丐帮弟子正绑住一个个西夏武士，压着从寺中出来。乔峰大喜啊，丐帮众兄弟原来以反败为胜啊。群丐见乔峰去而复回，纷纷迎上，说道：帮主，这些贼虏如何发落？
请你试下。
乔峰说，我早已不是丐帮中人，帮主二字休也再提起。大伙儿有损伤没有？
寺中徐长老等得报都快步迎出，见到乔峰或羞容满面或喜形于色。宋长老大声说，
帮主啊，昨天在杏子林中，本帮派在西夏的探子送来紧急军情，徐长老自作主张不许你看，你道那是什么？徐长老快拿出来给帮主看。
言语之间已经是颇为不客气了。徐长老面有惭愧之色，取出本来藏在蜡丸中的那小纸团，叹道，
是我错了。
乔峰摇头不接。宋长老夹手抢过，摊开那张薄薄的皱纸，大声读道，
启禀帮主，属下探得西夏赫连铁树将军率同大批一品堂好手前来中原，想对付我帮。他们有一样厉害毒气，放出来时全无气息，令人不知不觉的就动弹不得。跟他们见面之时，千万要先塞住鼻孔，或者先打倒他们的首脑，抢来臭得要命的解药，否则危险万分。要紧要紧，大信舵属下一大彪，火急禀报。
宋长老读完了，与吴长老、西长老等一齐向着徐长老怒目而视。白世敬说，
易大彪兄弟这个火急禀报倒是及时赶到了，可惜咱们没有及时拆阅，好在众兄弟只是受了一场恶气，倒也无人受到损伤。帮主啊，咱们都得向你请罪才是，你大仁大义，哎，当真没得说的。
吴长老说，帮主啊，你一离开，大伙便急着了道了。要不是你和慕容公子及时赶来相救，丐帮全军覆没呀！你不回来主持大局，做大伙的头，那是绝计不成的。
乔峰祈祷，什么慕容公子？
吴长老道，
全冠清这些人胡说八道，你莫听他的，结交朋友又是什么坏事了？我信得过你和慕容公子，就是今天才相识的。
乔峰说，
慕容公子，你说的是慕容复吗？我从未见过他面。
徐长老和宋西陈吴四长老面面相觑，都惊得呆了，都在想呢。只不过在片刻之前呢，他乔峰和那慕容公子携手进来给众人解毒，怎么这时候忽然又说不认得慕容公子了？
西长老凝思片刻，恍然大悟，说，
哦，是了，
啊，刚才那青年公子自称复姓慕容，但并不是慕容复啊。天下姓着慕容之人何止千万呢？那又有什么稀奇的呢？
陈长老说，他在墙上自题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却不是慕容复，又是谁呀？
忽然有个怪声怪气的声音说道，
那娃娃公子什么武功都会使，而且门门功夫比原来的主使得更加精妙。那还不是慕容复吗？啊，当然是他，一定是他。
众人向那说话之人看去，只见他鼠目短髯，面皮焦黄，正是南海恶神。他中毒之后被绑，却忍不住插嘴说话。
乔峰祈祷，那慕容复来过了吗？
南海恶神怒道，
放你娘的狗臭屁，刚才你和慕容复携手进来， 不知用的什么鬼门道，将老子用麻药麻住了。你快快放了老子便罢，否则的话，
他连着说了几个哼哼，但是否则的话那便如何，可是说不上来了。想来想去，也只是一个哼哼而已。
乔峰说，瞧你也是一位武林中的好手，怎得如此胡说八道。我几时来过了，什么和慕容复携手进来，更是荒谬之极。
南海恶神气的是哇哇大叫啊，
乔峰，他妈的乔峰，枉你是丐帮一帮之主，竟敢撒这弥天大谎。大小朋友，刚才乔峰是不是来过？咱家将军是不是请他上座，还请他喝茶？
一众西夏人都说，
是啊，慕容复誓言凌波微步，乔峰在旁鼓掌喝彩，难道这是假的吗？
吴长老扯了扯乔峰的袖子，低声说，
帮主啊，明人不做暗事啊，刚才的事啊，那是抵赖不了的。
乔峰苦笑道，
哼，吴四哥呀，难道刚才你也见过我？
吴长老将那盛放解药的小瓷瓶递了过去，
说，帮主啊，这瓶子还给你啊，说不定将来呀还会有用。
乔峰说，
还给我？什么还给我？
吴长老说，
这解药啊是你刚才给我的，你忘了吗？
乔峰说，
怎么，吴四哥，你当真刚才见过我？
吴长老见他绝口抵赖，心下既感到不快又是不安。乔峰虽然精明能干，却怎能猜得到竟然会有人假扮了他，在片刻之前来到天宁寺中解救众人呢？他料想这中间定然隐伏着一个重大的阴谋。吴长老、西长老都是直性子人，绝计不会干什么卑鄙勾当，但是那玩弄权谋之人策略厉害，自能妥为布置安排，使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在众人眼中看起来处处显得荒唐邪恶。丐帮群豪得乔峰解救，本来是人人感激，但听他矢口否认，却都大为惊诧。有人猜想他这几天中多遭变故，以致神志错乱。有人以为乔峰另有对付西夏人的秘计密谋，因此不肯在西夏敌人之前直认其事。有人料想那马大元的确是乔峰假手于慕容复所害，生怕奸谋败露，索性绝口否认认识的慕容其人。有人猜想他图谋重任丐帮帮主，在安排什么计策。更有人深信他是为契丹出力，既反西夏，亦害大宋。个人心中的猜测不同，脸上便有惋惜、崇敬、难过、愤恨、鄙夷、仇视等种种神情。